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做我们的牧人，我们必不至于缺乏。你不光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间拯救了出来，你也带领我们能够到有一天完全像你，像你的模样，能够彰显你的荣美。主，但愿你在我们身上说一切的心意能够早一日的成全，叫我们不浪费你给我们恩典的作为，叫我们里头有更深追求的心，也实际的在灵命上有切实的长进。主，正是求你在这几天专题的聚会中间，同样的恩待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我们先读几处地方的圣经。头一处大家是最熟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下面半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最后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一些。我们感谢主，主所给我们的救恩实实在在是超过人理智中间所想象的。基督教和佛教回教一个最大的分别，不光是主耶稣来成功了救恩，他们别的宗教是没有的。佛教和回教乃是人加入了之后注重的进到他们所信的神的那里，唯有主的救恩乃是我们信了之后主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是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这是说到主耶稣。在圣经里头说，看哪，神知的帐幕在人的中间，他要与人同住。当我们蒙恩了之后，不光就我们的眼睛得以睁开，认识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独一的真神，对着这位真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这样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我们所有的信仰不仅是根据真理客观上所表明的，乃是在我们主观上能够体会能够经历的。这是主的救恩非常奇特的那个的重点。所以我们在这个的救恩的里面的，我们一面借着神的话语认识这位神是如何的一位神，因着我们认识他，把我们心中的爱戴赞美敬拜来献给主。但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是根据我们的主观经历中对他在我们身上所赐的恩典的领受。如果我们领受的更多，我们敬拜的就更多；我们领受的深刻，我们的敬拜就深刻。所以主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他不只是如此，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在神对着蒙恩的人的工作的里面，他也实在有非常周详的那个的预备。他不光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凡事上来引导我们，他也是打发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四种的人来成全我们的。而来这样成全我们有一个的目标，那是叫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并且我们在灵命的经历上能够达到了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不光是在理智对真理上所谓的明白，乃是经历在灵命经历上能够到主自己成长这一个的身量。按照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的，他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人就叫他们成为义，而成为义的人还要叫他们得荣耀。怎么叫得荣耀？乃是让这位的基督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位的基督成为我们主观中间所体会所感受的，而这个的基督的荣美就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这一本的书是非常深刻的一本的书，它是从生命的观点的里面来说到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一切的真理。而头上十八节的里面是他整个的总论，现在总论的里面头一句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把基督推远到最最的根基开始。其实时间是没有开始的，在没有开始之前他已经有了，然后这一位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那是聚集提起的，把这一位原来隐藏在荣耀中的神把它表明了出来了。被约翰说我们也实在见过他的荣光，他并不是理智上想象的，是自己所编造的，乃是他跟了这一位的主耶稣亲自看见过他的荣光。而主的荣光用两件事情表明出来，那是恩典和真理。恩典的根源乃是神的爱，而出于神的爱的把他一切的丰富来赐给我们。真理的根源乃是他的光，而光乃是把这位神是谁，神在宇宙中的作为和他宇宙中所谓的旨意显明给我们认识。这是叫我们看见他道成肉身的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这恩典和真理加起来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想每一个读圣经的人读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心中总是欢喜快乐，但是更欢喜快乐的是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这恩典旁边有中文的三个小点的意思，原文没有的，从他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正说是不敢当，在基督道成肉身他是满了恩典和真理，这是个的事实，但在我们这一班蒙恩的人，在他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领受了万分之一已经很好了， 已经够叫我们喜乐了。在他的话，在他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神的恩典，要达到一个地步了，把他自己所有的完完全全的来赐给了我们。我们这一帮不过是泥土所造的，不曾经是堕落的罪恶败坏中间的，蒙他的救赎能够挽回过来，能够叫我们不至于沉沦，我们已经是非常的感谢赞美主了。但神的心并不满意，神的心乃是要到一个地步，就我们不光去领受一点他丰盛的恩典，乃是在他的锋芒里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问说，这是怎么可能？像我们这一种有限的人，怎么能够把无限的神完全的领受？所以约翰说了，而且是恩上加恩，一个恩典领受了再增加一个，一个恩典领受了再增加一个，逐渐逐渐的领受，才能够到一个地步，从他锋芒里我们都领受了。所以在我们蒙恩人的身上了，我们为着主所已经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有一个远远的指望摆在那里。这个的指望不仅是基督要来改变了整个的天地，那是基督来的时候了，我们要在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面的显现。我们要达到这个荣耀的盼望，乃是在乎我们到底有没有在恩典里面是恩上加恩的来领受。这一种恩典恩上加恩的领受，并不在乎神是不是肯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乃是在乎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在神面前领受。这领受有两点，头一点有没有心去追求去领受，第二点知不知道该怎样追求和怎样领受。所以我们在这样时，在特别我们在夏令会的里面的，我们总是盼望说主实在的恩待我们，就我们在这样的聚会的里面，不是大家一同的单单聚集一下就是了，不是大家一个的例会，不是单单听了一点的道，我们乃是盼望说在这一种的聚会的里面，对着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能有切切实实的那个的领受。像滕牧师所讲的，切切不要让次好的成为我们上好的拦阻。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不要留在原有的恩典中，我们要在神面前求更深的那个恩典。在更深的恩典领受上，就是三方面的事同时要注意的。一方面圣经真理的了解，第二方面灵命经历上的增长，第三方面在侍奉上所有的学习。无论哪一个人在这三方面缺了一点了，你会看见这个人不容易有快的增长，就是有增长的话也不容易平衡，常常会有畸形的那个的发展。所以我们真是盼望在圣经的真理上才认识神是谁，神如何来带领我们的，我们对神的心意有所认识，然后在灵命的经历上了能够一步一步的学习的增长，然后把我们所了解的，把我们所经历的在侍奉中间来写明。而我们侍奉中间的写明，首先不是为着别人的帮助，乃是我们去写明了之后了，发现我们原来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明确，原来的灵命的经历不够确定，以至于在侍奉的里面，自己再一次继续不断地受到神的更正了，受到神的补充了，就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更加合适的，能够长成到基督长成的那个的身量。那我们这一个的专题是讲到灵命的成长，这个灵命的成长是关系第二方面的，关系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要我们达，要到 丰一切丰盛的我们都领受这个境界，我们来看是如何是恩上加恩的一步过一步的来恩待我们。关于灵命成长的这一件事，我们也不能够单单根据人的经历，必须要根据神话语中间所有的教导。而在神话语中间呢，我们会看见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给我们有非常周详的非常丰富的那样的讲解。所以神不光是已经叫做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借着神的话来开导我们了，有外面的圣经的话当作一个 guideline，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实际的带领，这两方面的配合，就我们在灵命上了能够逐渐逐渐给它增长。是的，这个增长这个事情中了，我们从神的话语中间能够来看。那么这个呢，实在有太多神的话讲到这一方面的。我们这一次发给大家的讲义，我们是不可能在这六次里都能够讲完的。不过我的这个讲义发了之后了，那是盼望最少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你们的参考，你们回去了之后了，也从了这特别头上四个段落四个篇的里面的圣经中的话，一点一点的在神面前再去读，能够领会到更加的那个的深刻。而这四方面的，不过我是把旧约中间比较大一点的把它提出来，当作我们的蓝图来看到神如何来带领我们的。我在旧约的里面，我本来也想要编一个的讲义编进去的，讲到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和生命记，以色列百姓如何在神的带领从埃及为奴隶的境界，然后经过神的带领来到了约旦河，等到过了约旦河了，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的美地。你如果从灵命的经历去看的话了，你会看见神非常仔细地描写到神如何带领属他的子民一步一步在灵命上得到增长的。如果我们去看新约的时候了，我们能够从四福音书，特别是马太福音书，能够从主耶稣自己的观点的里面的如何来教导他的门徒。马太福音是种在神的国度，种在侍奉的，但是仍旧在马太福音的里面的，我们能够读到他来带领训练门徒的时候，如何从根基地方的训练逐渐带领他们达到了最后荣耀国度的境界。马太福音到了最后，主自己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请大家记得，如果你我没有了了解马太福音前二十七章主的带领，我们不可能能够照着二十八章主的吩咐了，我们能够去是万民来做他的门徒的。并且主下面还一句话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交到他们来领受。如果我们自己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主的交到我们都没有领受的话了，我们怎么能够去传福音给别人，叫蒙恩得救的人来教导他们，叫他们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是更加的明显的，特别从约翰福音中第三章到了第十一章，九章的圣经是八个的段落，这每一个段落的里面的约翰都是照着基督进到我们人里面生命上的作为一步过一步的增长的，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达到一个境界，经历了他的复活的大能，就我们在那里了才能够彰显神所谓的荣美。如果我们再去看到在新约的里面，罗马书是讲的最简最清楚的。罗马书从第三章第十一节开始就讲到四个的段落， 在十三章之前先讲到了我们人没有蒙恩之前那个败坏受神定罪的光景，从第三章十二节开始就讲到他的救恩，就我们得以称义。这五章的里面就开始讲到了这个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光就我们地位上称义了，并且在生命和经历的里面的就达到了圣洁的那个的表现，就我们不光脱离罪恶和败坏，也脱离了律法上的字句和我们人肉体所有的作为。到了第八章的下面了，然后再讲到了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的里面的。所以你会看见在罗马书来讲的时候了，从第一章到了第八章最少有四个的阶段，说到神的恩典领导我们一步过一步的带我们进到荣耀的境界。如果我们有机会再次好好把保罗的生平来好好的查考过了之后了，你我也会发现保罗在神面前从大马士路上蒙恩了之后了，他在神面前一开始神就呼召他，说了他做这事，然后特别把外邦的福音的责任托在他身上。但是他在神面前也不是一步登天的，那是逐渐逐渐的领受。我们如果从保罗所写的书信的里面会看见的，他保罗到第三次往外布道回来，到耶路撒冷被捉拿了以后，在该撒利亚关了两年以后被接到罗马，我们会看见他在该撒利亚关监牢之前所写的书信与该撒利亚关监牢之后的书信，他的重点有不同了。他不是冲突，而是深度上的晋升，而在这个深度上的晋升的也能够给我们看见保罗不在神的面前灵命的事情上和他真理的事情上逐渐更加的明亮。按照说他的大马士路上的意象已经神直接向他显现了，那一个的显现已经把他打倒在地，外面的眼睛都瞎了，神借着各亚纳利亚叫他眼睛开了。但请记得他最少有三年之久在大马士和亚拉伯的旷野来读神的话语，有过这三年的领受了，然后他在神面前侍奉，以后到耶路撒冷，然后到了大树，等到以后乃是巴拿巴把大树把他找来在安提阿在神面前侍奉的。所以你会看这个保罗的生平的里面的他在神面前的经历也是逐渐逐渐的增长的。这一些弟兄姊妹我只能够简单的提一下了，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深的一个的感觉，我们蒙恩了感谢赞美主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蒙恩了确切不要停在我们已经所蒙的恩典的里面的，我们不要自己满意而只要主的灵担忧，我们要在神面前仰望神，就我们对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更深的领受，而这个领受是理智上的明白更是经历上的体会，就我们属灵的生命逐渐逐渐得到增长。第二件的事情，我是盼望大家从神的话语的里面的能够来看见神的教导到底他如何来教导我们在灵命上如何的来学习。特别弟兄姊妹，你们有一些新侍奉在各地教会和查经班中间在属灵的责任上多了一点的人，你们会深深的感觉你们有的时候连自己都领受了，可是看见新蒙恩的人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所以你会发现你自己领受了你讲不明白，你讲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不适合不恰当，都是神的真理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不像保罗所说的在有的人上是喂奶的，有的人是喂干粮的，你看见一个新蒙恩把干粮给他吃了卡得他但是肚子都吐出来了，谁的错？我们的错。是我们要让神话语都来看见的， 神自己教导我们如何有逐步逐步的那个增长。那么我在讲义的里面的头上四篇的里面都是根据旧约中间的，请大家看一看好吗？头一篇里面是立足啊，就第一面开始一直到了第三面啊，立足那是集中在四个人身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在圣经里头确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圣经没有把约瑟的名字加在上面。约瑟是什么？约瑟是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典累积了起来的总大臣。所以这个的总的大臣和表现乃是表现在约瑟的身上。你我会看见圣经所记载亚伯拉罕的故事与记载约以撒的故事不太相同，记载雅各的故事更不相同，而记载约瑟的故事他好多的亚伯拉罕上所记载他就不记载了，并不是以撒没有这些经历，因为以撒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了解神如何来带领他的。到了雅各身上的话，乃是对着神对的亚伯拉罕身上所记载的，以撒身上所记载的，雅各身上就不记载了。也是就是雅各把神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所已经做的已经完全的领受，到进到一个更一个新的一个阶层的里面。到这样三个人过了之后了，然后到了约瑟，约瑟把神给他们的恩典不光成为个人的领受发扬出来，就神的恩典就到众弟兄一同的领受，然后乃是成为了以色列的民族。神把根基打好了之后了，这一把的民族神才能够接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带他们进到迦南的美地，就神当初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所以这是立足身上我们能够看见的。第二个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是大卫的生平，大卫的生平在全旧约的里面三个的人物是最重要，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族的祖宗，摩西你是把大卫的后代组织成为以色列的民族，大卫是把以色列的民族成为以色列的国家。所以只有到大卫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了，以色列国不光能够稳固并且能够丰盛和兴旺，到蒙丰盛和兴旺的里面了，然后能够带进神心最喜悦的，乃是把圣殿建立起来，耶和华的荣耀能够充满着圣殿哪里的。耶和华的荣耀本来在天上是充满的，神的旨意本在天上是通行的，现在能够得罪一个的圣殿，耶和华的荣耀能够充满在地上了，叫神能够与人同住。我们的旧约的人都知道了，在以色列的百姓按照灵神的荣耀的光到最伟大最发扬的境界了，乃是到圣殿建造起来。这是谁的功劳？这是大卫的功劳。而在圣经的里面来记载到人物的时候了，记载到大卫一生的经历比亚伯拉罕比摩西要仔细的多了。所以亚伯大卫的身上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的榜样，给我们看见了神当初如何在大卫身上一步过一步的带领，今天神也照样要在我们身上也一步一步的带领。而我们看大卫的时候，在整个旧约中间有一个的特点超过亚伯拉罕和摩西的，是什么？因为大卫写了好多的诗篇，诗篇来写的时候了，乃是把他在受神带领的过程的里面每一个阶层他心中所感受的把它发挥了出来。 我们看见创世纪记载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乃是第别的人在旁边观看，把他们历史记载出来的。很少的时候也说出他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受神带领他心中的感受是如何。摩西有多次发挥他心中的感受了，但是你会看见大卫的诗篇所发挥出来的比摩西所发挥出来要仔细的多取了。所以你去读大卫的时候了，必须有种撒母耳记上下加上诗篇上的话配合起来。撒母耳记上下乃是种历史的笔法，种外在的观点，把大卫受神的带领的经过讲明出来了。把诗篇里头的话配合来读，看见他受神带领不同的阶层的里面，他心中的感受到底是如何。是在我们的讲义的里面的，我也把有一些的诗篇掺杂加在那个里面的，好久我们有所领会的。大卫所写的这么多的诗篇的里面，我们最喜欢的一篇诗篇就诗篇第23篇，对吧？说基督徒，你如果信主了一个月还不会背约翰福音3:16，那太对不起自己了。如果你信主了半年还不会背诗篇第23篇，那太对不起你自己了。刚才一个月不一定会背诗篇第23篇，过了半年旧约什么都还没读，诗篇23篇已经背出来了。还稀奇一件事，当你刚刚信主了半年读诗篇23篇很有感受，当你信主过了50年读诗篇23篇还有感受。圣经的厉害地方，就这几六节圣经放在我们面前，谁能够完全领受的？你蒙恩了50年了，你发现还没有完全领受。简单的话，太丰富的内容了。而诗篇第23篇的里面的大卫，从一个羊的身份来描写到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至于缺乏。而必不至于缺乏，说到他不光有耶和华做的牧人来牧养他，并且耶和华这位的牧人来牧养他，是一步过一步的带领，在他这个带领的里面体会和经历是不同的。而不同的体会和经历的里面，神都来供应了他，而叫他也不至于缺乏。而到大卫的这样的领受的里面的，从逐步的来行走，到了最后了，那是他要进到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读诗篇的时候，都喜欢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哎呦，真美的。安安静静的，地上绿绿的一片，旁边有溪水的涌流了，就我们还不光在青草地上还躺在那里的，水边还那个可安息的水边的，我们真是欢喜快乐。我想每一个蒙恩的人，无论你信主3个月，无论你信主50年，你要一直继续不断在青草地上躺卧，并且留在可安歇的水边。但是问题，如果你信主2年3年了，你还躺卧在青草地上，你不去走神所定规的义路，神的名不能够从你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会看见的诗篇的23篇的6节的圣经，头一节是它的总题，从第2节到6节是5个不同的阶段。在这5个不同的阶段，你就配合着大卫的生平的话，完全是适合的。神来带领他5个步骤，一步过一步的在神面前受神的引领，一直到灵命成长的那个的阶段。在旧约里头还有一篇好的，旧约的雅歌。雅歌是所罗门所作的，歌中的雅歌。雅歌的好不光他文学上的好，雅歌的好不光他所感受的非常的细腻，特别是在感情上满了爱， 二是柔细的那个爱，这是叫我们读的时候很喜乐的。但读雅歌的时候要切切小心一件事，不要去读雅歌受到了感动想到你的太太，如果这样是糟糕了。雅歌的话你给他浪费掉了，然后也不要去想到你的丈夫。你有看见读雅歌的时候，那是想到保罗所说的，他把我们当作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的，乃是我们蒙恩的人在爱情的里头来血磨我们的新郎，这位的耶稣基督，在血磨的里头来受他的带领，一步过一步的在爱中到更深的那个的境界。所以雅各这一本的书了，乃是从爱的感情的里头来描写基督如何爱我们，而我们这一本蒙恩的人如何爱基督。而爱不仅是口头上的表示，也不光是心情上的态度，真正的爱乃是叫我们有更多的领受，达到了一个的境界了，能够像他自己所谓的模样。所以雅各这一本的书了，就从这个观点的里面的来描写得到我们蒙恩的人灵命上如何逐步逐步的那个的增长，这是雅各。那么我们加了有一篇，那是第五篇灵命四层，在基督教的里面，当然包括天主教的，对着灵命方面的经历，有一些的人不光自己就是圣灵领受了，也不光能够在神面前来读神的话语，也逐渐逐渐把这神的话语所讲的和他们经历所体会的把它编排了下来。这一件的事，如果我们看基督教的里面的话，在天主教的里头，圣奥古斯丁身上已经有很好的开始。在天主教的里头，有一些的人在活在神的面前，特别到修道士的运动发起来了之后，我不能够详细讲了。好，即天主教一面钻到外面物质上的享受、政治上的地位，所以有一些蒙恩的人实在是反感，他们就离开了这一些，撇下了这一些了，他们到修道院里头去安静去仰望这位神。再到修道士运动来的时候了，这一帮的人不光是脱离了外面的世界了，并且在安静的里头来体会得到神在他们身上如何来带领他们的。像天主教的里头 Saint Francis，他的经历中间呢，就逐渐逐渐到深的那个的地步。等到400多年前，有几个人起来，特别我们所知道的 Madame Gann 盖恩夫人，有一个人叫 Bishop Fenelon， 有一个叫 Brother Lawrence， 他们有一批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呢，常常一同的追求和交通，来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圣灵的带领到底是如何的。 Madame Gann 为了这一方面的事，不光受人的批评，成为所谓的奥秘派，并且受到了逼迫，把他关到监牢的里面。但是他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他还是非常的坚定他自己的信仰。不光他坚定他的信仰，他也把神在他所带领的写出一些的文字来给人的帮助的。所以甘夫人有一个的传记，在传记的里面说出他在神面前如何神圣带领，一步过一步的来蒙恩的。我们今天的时候，如果去看甘夫人的传记要小心，因为他掺杂着许多天主教的传统，所以他也是非常多次的到圣玛利亚像面前去祷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有人就把有许多天主教中间其实是圣经中所没有的那些事情把它删掉了，有人把它编出来，圣经里头中文的里面就是那个编出来了，叫做把甘夫人的传记编出来，叫馨香的魔月。那这一个是甘夫人在整个基督教和天主教给他个很大的一个的震动。到在上一个世纪的时候了，有一位的弟兄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摩安德烈， Andrew Murray。 Andrew Murray 在 Dutch Reformed Church 的非洲的好望角在那里侍奉神，他在神面前呢，他在神面前有很好的追求，他就把以往时代中间的神的所用的人对着灵命的经历方面的好好去阅读，然后把它极大成的把它发挥了出来了。而 Andrew Murray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就影响到欧洲，也特别影响到美国那个的社会。当初他到美国来，最主要是青年会邀请的。你们知道青年会这个的团体不是现在我们的印象，你要住旅馆最便宜的。青年会在100年前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那在神面前爱主追求主的，那个时候主要是青年会邀请 Andrew Murray 到美国来，在各地给人很大的供应。在那一段时间里头，还是没有多久，星期有一个来 Mrs. Louis Pan Louis 啊，潘路易斯姊妹说宾路易斯摩，到宾路易斯摩跟 Andrew Murray 是差不多的时间，所以他就编了一点的书，叫做死亡中的生命。在编写的书是圣灵的水流，在他的书的里面的就把他所领受的灵命上的经历分成为四个的阶层。在这个四个阶层的里面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讲义的12面，这四个阶层，头一个阶层是得救层，得救层里头最最主要是两件的重点，头一个是重生，第二个是了解以往。当然重生的里面先包括悔改，悔改相信求告他就重生了啊！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讲。我今天上午刚刚散了会的时候，跟滕牧师讲，我说滕牧师啊，连你今天讲的那个的悔改，恐怕好多弟兄姊妹只知道悔改，不知道悔改有三层的。所以这个真理方面的事情啊，必须要深刻的去领受的。那么悔改的话是重生中的头一步。有了悔改，然后从心中的接受的相信，在这神面前的求告，然后最后的后果，我们得做了重生，神借着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新的生命。到这个时候，我们得救了。这个得救在神的面前，我们得救了，我们不再定罪。我们有永远的把握，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脱离了死亡和定罪了。但是我们在人中间活着，还不能够良心中间得到平安。所以当我们这样在神面前蒙恩了之后了，我们在人中间有许多以往不好的关系，要把它了解得清楚。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以往的了解清楚的话，我们只能够对神抱着无愧的良心，我们不能对人也抱着无愧的良心。我们不能像保罗所说，对神对人常存着无愧的良心。比方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把一个朋友的5万块钱骗来了，你也知道，朋友也知道，朋友没有办法，等到你蒙恩了，感谢赞美主，主赦免我一切的罪了，5万块钱还在你口袋，你能够跟这个朋友传福音吗？你给他见证说，哎呦，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原来是罪人啊，我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问你蒙恩是什么，5万块钱还了没有？你如果5万块钱没有还，你能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在人面前有亏吗？你还有亏，你必须要在人中间把这事对付的清楚了，你在神和人面前都成着无愧良心。请大家切切记得，在这两件事情上不彻底不深刻，谈不上相连，谈不上相连。要在下面灵命上的话，你在得救层里头重生和了解以往的事情上，要有清楚和彻底的那样的学习。有了这个的学习了之后了，然后再进到第二层佛心层的里面。 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从头一层到第二层很自然的很 smooth 的就过来了，但是有好多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他刚刚蒙恩的时候就是欢喜快乐又唱诗又赞美的，哎呦喜乐的不得了，但是很可惜过了六个月过了八个月怎么不大对劲了，哎呀，从这读经有这么的亮光，亮光也没有了。从这聚会，我有非常的向往，现在不好意思不聚会，就是只好带这个很沉重的脚步来聚会的，巴不得聚会能够早一点散的。从这正是欢喜祷告，现在不能不祷告，不过祷告是灯影奉旨官样文章的祷告了。你有妈妈会发现说，哎呀，我当初信主了是不是错了，刚刚信主的时候恐怕给人洗脑给人情绪上搞了糊涂了，我得信主了，我刚刚所有的喜乐是不是心理作用，恐怕不一定是真实可靠的，你光景慢慢会落下去了。到落下去了之后呢，感谢赞美主，神总会给你机会叫你重新的恢复，这个的恢复就叫复兴才。所以一个人如果是留头一层重生和了解以往的经历，这样的人还不一定可靠，一个人必须透过了得救层进到复兴层的里面的和主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的亲密真正的扎实了，所以到那一个时候就进到复兴层的里面，我心参加里面的你绝对不能避免。下面有七件的事，一步过一步在这么一件学习，你从先经历到他的爱，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他这个的爱就浇灌了，所以我和主之间不是在信仰上的信靠，那是灵里头和他有联系，这个联系叫做交通，说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是不仅是真理，是凭着真理后来信靠的，在灵里头和联系的。我记得很早前我听见周主培牧师讲，有一些中国基督徒在台湾很热心站得很好，到美国的时候落下去了，他说不是在台湾站得很好，因为台湾人很多把他挤住的，他不是站住的，一到每个小地方没有别的基督徒了，旁边没有人挤了，他就倒下去了，因为他的脚从来没有站在地上过。那么弟兄姊妹，你有头上一个的经历了，可能你是靠着好的教会把你挤住的，你总得你自己和主之间有了灵里头的联系，有了灵里头的联系和交通，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好的享受。但你有了交通了，你不必劝他，一定有一件事他会把自己奉献给主。奉献是什么？就是看见他的爱接力了我们的，因着他爱的接力了，我不愿意为自己活，那是我愿意为这一位替我死而复活的那一位来活。而到这样的奉献的时候，不是单单做传道，更不是奉献几块钱财叫你良心麻木一点，乃是愿意他知足来管理我这个的人。当这样的自己奉献了，以为可以为主做工了，但神下面一步不是差派你去做工，神有生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许多的罪恶还没有对付。凯都说对付是外在道账上的罪恶，慢慢会发现是隐藏心里头的嫉妒骄傲和败坏，这一些的事情呢，神用光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有了奉献了之后了，神就开始不是我们替他做工，神是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把罪恶事情做逐渐逐渐对付了之后了，我们再没有一些道德败坏上的事了，但是我们慢慢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受到世界上的引诱，是我们的心并不是完全归给他的，我们盼望着地上的钱财， 我们盼望在地上上的事业，我们在盼望地上上的出名被人尊敬，我们盼望地上有好的物质的享受，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虽然最有对付去了，我们这个人还是为了自己来活着的，乃是被地上最是公义的事情却把我们完全消耗掉了。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彰显神的荣美，神也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好的侍奉。说到这个时候了，总会对到一个能够到世界上的对付。当世界的对付过了之后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良心上的感觉或者不够敏锐，或者过分的敏锐。说良心的感觉不够敏锐，你的审美就是不明亮，良心上到软弱了，你会非常 nervous， 以至于又把你带到一个错误的一个的境界的里面去了。所以你必须在良心方面的光景受神的带领，找神话语中的合适的情况，活在神的面前。到这个的阶段之后呢，还必须有一个在地上的事情上，不是大罪不犯小罪受蒙主赦免，乃是在正念的积极受主的引导，叫我无论在家庭，无论在事业，无论在教会，所有的生活能够叫他的旨意通行在我的身上。我们中国人总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最坏的意思。结果我们都做这个好基督徒，好基督徒自己很好，在神面前没有功用。你就是有一点学习了，是凭着你理智对真理的了解，知道这样做基督徒，而你没有积极一方面的受到神的引导。我今天在地上活着，我这一段时间生活着，到底应该用哪一种的方式活，哪一种方式来侍奉这一位的主？是到这个时候了，真正复兴起来了，不光是自己蒙到了洁净，乃是叫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的身上，通行在我的生活的里面，通行在我家庭的里面，也通行在我所有侍奉的当中。这个是复兴成的经历。有了复兴成的经历了之后了，你正是愿意随着生命的引导而在神面前活着的。活遇到了难处，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发现教会很复杂，教会不是这么想象的，人都跟你一样，虽然我们鼻子高矮都差不多，皮肤也差不多，我们都是这一帮的中国人，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受的教导，我们的教会中以往所领受的背景不太相同。说你在教会中侍奉，祷告来祷告去，你的引导和别人祷告来祷告去引导不一样的，所以你总会怀疑别人不是出于圣灵，你是出于圣灵的，你就会发现说呢，慢慢难出什么地方？爱主的基督徒，侍奉主的基督徒，在教会的当中呢，不光不能发挥真理的功用，反而能够抵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你们蒙恩的人跟我会一样的感受，不要说在远东，就在北美了，有许多的教会中间有那些的争吵，争吵了也有争吵，就失去了祝福，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会分裂。我每一次听到了有任何教会中的分裂，我心中实实在在是难过。你如果不误会我的话，我的感觉比一个人去犯道德上的罪还要叫我心中难过。道德的罪不过牺牲你个人，教会中的难处牺牲了整个教会和别人。一个地方的中国教会一分裂，3年里头没有办法传福音，你要知道3年没有传福音，不信主的人说你跟我传耶稣了，看看你们这个教会自己还争吵。但难过是什么？争吵不是一般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都是热心的。为什么缘故？有了头上两个阶层，没有第三个。说到第三个了，是要带领我们到十字架城的里面。在十字架城里头，不是去对付到那些罪恶败坏，不是对付到我们心情对世界恋恋不舍，在地上有所作为， 也不是单单去对付到良心的感觉和什么的引导，那是对付到我们这个自己，我们这个人完全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的，叫神的能力不能从我们所突破而发挥了出来。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那个的层里面，经过十字架的经历层上，才能够到最最第四个最后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在许多查经班的里面，我一听说查经班，你们查什么？查启示录，哎呀吓死我了，什么给资格查启示录的，查来查去查了糊里糊涂的啊。好了，不查启示录了，查以弗所了，很好，你试试看查到第六章。第一章已经模模糊糊的了，不过真理上还能理会，大家头脑很聪明。第二章也看看不错，第三章保罗就讲到他受到神的托付，讲成的奥秘，奥奥秘秘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哎，搞不清楚。第四章好像还领会一点了，第五章更容易明白。到了第六章圣灵征战，哎呦，我们唱起圣灵征战的又雄壮又刚强的。亲爱弟兄姊妹啊，感谢赞美主了。但是你会看见像我家中的孩子一样的，我家中男孩子五岁六岁就大家做什么？做警察。我最生气了啊！当了警察也很好，哈哈，但他不知道做警察有多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必须在神面前有头上三个阶层的带领，才会投入到属灵的征战。保罗说，我们征战不是有所血气的征战，但是有空中之政的恶魔征战，这是到第四个阶层里面的，到那个属灵征战。这个的属灵征战的，也是在灵命上逐渐增长的时候了，神就引导我们到那个征战的阶层。所以第灵命四层的里面的，这是乃是以往有一点经验的人把它归纳起来来做我们的参考的。那么我们这次聚会有这么多的资料发给大家的，今天不过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序言，叫弟兄姊妹有所领会。我是盼望说能够照着在这个五个不同的那个讲义的里面的选择来讲，好吧，选择来讲的。你比如说在头一，我在这个选的里面的大概最最主要乃是用诗篇二十三篇做我们的最主要的蓝图，五个的阶层，然后把别的地方所讲的地方了配合着五个阶层和大家一同的来分享的。所以我就盼望主恩待我们，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在主面前不够蒙恩，并且在神面前有所追求的，正求主恩待，就我们就到这个的聚会了，在神面前能够了解神以往给我恩待是做什么，说我今天神把我带到什么程度，也就我知道了照着目前我前头所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了，这样我们不会失去了神恩待我们的机会，我们能够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灵性上有所增长。好，我们低头，我们再简单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认识你之前你就来寻找我们，我们今天在你手中，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走前头的道路，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不光是世人的救主，你也是我们信徒的救主，你不光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败坏，也要带领我们直到荣耀的境界。主啊，总是求你给我们有更深饥渴追求的心，也教导我们这一步过一步的里面的你的作为是什么，叫我们跟着你所做的在神面前有所寻求有所学习。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